大家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现在是读到61章了，那看这个表这个图啊，大家知道在最后面这一段啊。那这一段的那个重点是讲到荣耀啊，那可以跟这个启示录做一个对照啊。如果说这个40章以后啊，是相当于新约，相当于新约的话呢啊，那这个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40章到48章可以对应到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啊。那中间呢，那中间那九章啊，对应于这个使徒的书信啊，最后这九章呢是对应到这个启示录啊，所以它的重点是讲到从荣耀，从羞辱到荣耀啊。好了，那虽然是最后这一段呢、啊、是对应到启示录，但是实际上啊，这里头还是有一些细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中间啊也是跟这个新约有点小小的对应啊。好，我们看61章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61章。61章还有62章啊，还有63章啊，这三章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啊 也相当于对应啊几件事情。61章对应到基督的第一次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61章一开始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是明显的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所成全的事情啊。62章呢是讲到建造教会啊，他要让锡安啊成为荣耀啊。所以62章是讲到建造教会。63章呢讲到从以东的波斯拉而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是讲到主耶稣啊，这个后来来这个击杀敌基督的军队。这63章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啊。好。所以这三章也可以对应到说，61章是对应到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啊。62章是对应到使徒的书信啊。63章呢是对应到启示录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今天我们要看61章62章可能最多可以读到63章啊。那这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刚好就是有这三方面的进展啊，从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在教会时代，然后一直到基督的第二次来啊。好，那接着我们就要看啊，61章啊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段圣经其实是其实应该是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也有印象。如果你读过新约，你读过福音书，特别你读过路加福音的话，应该对这段圣经有印象。因为这段圣经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回到他的故乡拿撒勒，那时候他第一次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段啊。我们看 PowerPoint 上面有写啊，那是路加福音啊。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啊。然后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啊，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人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第四章啊。主耶稣那时候在拿撒勒那边进了会堂啊，因为会堂那时候会堂不像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啊，有牧师传道啊，所以每一次都是由牧师传道人负责讲道，不是这样子。他们那时候就是有管会堂的人，然后大家进来聚会呢，大家就会一起读一段圣经，然后祷告，然后中间还有分享交通了啊。那分享交通不是找一个传道人来讲，他们是那个管会堂的人呢，有时候会指定人啊，哇，今天看到有外来的客人啊，那有时候会请了外来的客人啊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耶稣那时候他就进到会堂里面去了， 就那个管会堂的人，然后就请他啊，这个来分享一下。他呢就把这个他们把那个以赛亚书交给他，他打开就读这一段话啊。今天我们要所读的六十一章的这一段话。那 OK， 那这段话呢？这段话我们读起来跟这个我们的刚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为什么不太一样？这个用字啊，会稍微有点差别啊。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因为那个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新约所引用的这个旧约啊，是希腊文译本啊，是希腊文译本，所以跟他们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啊是有一点点差别啊。好，所以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不一样呢，反而互相可以解释啊。好，那这里重点是什么呢？当主耶稣读完这段圣经之后，他说：“这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好，所以这段话它的应验是应验在什么时候啊？应验在主耶稣那时候，对不对？好，这里讲什么？第一个，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好，讲到神的灵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前几个礼拜大家有听那个什么吴勇长老的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讲道，对不对啊？大家那时候讨论的好像蛮热烈的，关于圣灵有两方面啊。圣灵有两方面啊，一个方面它是一个生命的灵啊，一方面它是一个能力的灵，对不对啊？好，生命的灵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叙述的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要来啊，特别是强调这个生命的灵。那能力的灵呢，是路加所讲的，路加他写了路加福音，也写了使徒行传啊，这两个都是一贯的啊，所以里面他所提到圣灵，多半是讲到能力的灵啊。好，那生命的灵呢，是讲到内住啊，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是跟我们同在的那位保惠师，他也是我们里面那活水的这个江河，对不对啊？这是在我们的里面。那能力的灵呢，是讲到外灵，从外面降临下来啊，好像是披在我们身上的一件外衣，又好像是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膏油啊。所以一个是里面的啊，生命的灵是里面的，能力的灵是讲到外面的啊，外面的啊。然后呢，生命的灵是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那天赐下的，他向他们吹口气，对不对？说你们受圣灵啊。然后能力的灵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赐下的，那时候像一阵大风吹进来，对不对啊？然后那时候像火焰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啊。好，所以生命的灵呢，像是气啊，很温和的啊，像气息啊，主耶稣对他们吹气嘛，对不对啊？能力的灵呢，哇，就像风啊，一阵大风吹进来啊。然后呢，生命的灵呢，像水，你们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讲到这个水啊，然后呢，能力的灵呢，讲到火啊，圣灵的话那个火降临啊。好，那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是要干嘛？是要改变我的生命啊。我们更多被生命的灵啊，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人就越多被改变像神，我们会越多经历到神那丰富的同在。你跟他的那种关系啊，会变得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具体啊。但是都是在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生命被他改变啊。那能力的灵呢，是加给我们服事的力量啊，服事的力量。所以好像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为人祷告的时候啊，那个好像就上面有件外袍啊，披在你身上，哇，那时候讲话特别有力量啊，你为人家祷告特别有能力啊。赶鬼特别有能力，这个就是能力的灵啊。好，所以当主耶稣说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的时候，他讲的是哪一方面的灵啊？啊，外面的，对。为什么？后面他讲到就是叫我干嘛？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都是要去宣告、去传扬，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神这个能力的灵啊，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啊。好，这里有提到几件事情了。第一个是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啊，英文是说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啊，好，宣告好消息给那些贫穷的人啊，医好伤心的人啊 ，to bind up the broken hearted 啊，把那些心碎的人啊，把他们缠裹起来啊，把让他们心缠裹起来。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captives 哈， 报告，报告其实把它翻成宣告比较好了，宣告那些被掳的呢要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然后被囚的出监牢 and release from darkness for the prisoner， 他是说让这些囚犯从黑暗中得到拯救，那有人就翻译成说让瞎子的眼睛得开，得看见，所以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就讲到说让瞎子的眼睛可以得看见，然后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也是宣告的意思，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宣告神的恩年，什么叫神的恩年啊？那你看那个路加福音他把这个恩年就翻成喜年，喜年，所以这个恩年就是喜年，喜年是什么东西啊？喜年是每五十年一次，以色列人每五十年就有一个喜年，这个是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的。到了这一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有，这一年呢，所有的奴隶都要得着释放，他本来卖给你做奴隶了，到这一年一律无条件得释放，所有的债务呢都一笔勾销，不管他欠你多少钱，到这一年呢一律通通归零，然后呢祖传的产业要归还给原来业主的后人，他当初把这个他的这个祖传的地啊就抵押给你卖给你了，到了这一年啊一律都要回到原来的业主的手下，或者如果他不在了要留给他的后人，所以让这个土地呢就一直维持在那个家族的名下，好，那这个怎么会讲？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当初买这些地啊，我这个买这些奴隶不是亏了吗？所以那时候他们说你要做买卖的话，你要算算看你离那个喜年还有多少时间，如果你买一块地我还想买这块地它会有收成，那你要算算看你离喜年还有多久，如果还剩下十年的话，你就要算说这十年当中你会有十次的收成，你以这个十次的收成算这块土地的价值，如果离这个喜年还有三十年，那这个土地的价值就比较高，OK， 所以当时是这样做的。总而言之啊，到了喜年啊，那时候要吹号，吹号，然后那些全地啊，哇，是都得释放，然后个人就各归回自己原来的这个祖传的这个产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恩年，这个是象征什么？象征今天的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来临，所有被捆绑的这都得到释放，所有欠债的这时候呢无债一身轻，好，这个所以这个是神赐下的一个恩典，没有补充。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第二节的地方宣告耶和华的恩年，这个出处是在利未记的25章8到17节，利未记25章8到17节。
OK， 下一节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And the day of vengeance of our God， OK， 前面是要说要宣告神的恩年，后面呢是神报仇的日子，一个是年一个是日子，这两个不一样，报仇的日子只有一天，这是讲什么哪一天呢？是讲到主再来，主第二次再来的那个日子，
那个是终极的应验，但是实际上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呀、主替我们报仇，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仇敌的辖制啊，现在也是已经开始了。
OK， 我觉得还是比较讲说第二次会比较好，因为它只有 the day 只讲了一天然后呢？还有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那时候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对不对？那时候
开始应验，
没有，他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身上，他只引用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他下一句就没讲了，他没有讲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句话他就没有用，没有 quote， 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要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应验，所以他是扩了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但是这样的工作，因为既然是讲到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这个就是讲到上帝的救恩 已经在这个圣灵的里面开始在做这样的工作。
对啊，所以前面的都是啊，前面的主耶稣都有讲、
我说那个报酬也是
啊，
报酬的工作已经开始在做，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毁灭
魔鬼
一切的作为
啊。OK， 好吧。
但现在我们就是越来越得释放，越来越得看见，越来越得医治。
OK， 啊，这样讲也通啊。那最后他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啊 ，to comfort all who mourn 啊。那好，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被圣灵膏抹之后，变成能力的人膏抹之后，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所要做的事工啊。那后来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所传的信息里面也有类似的，对不对啊？前面第一个他说要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嘛，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啊。所以他传福音给这个什么，给这贫穷的人啊。最后一个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所以他这边就在宣告这些贫穷的人，宣告这些哀痛的人啊，他们会得着好消息，他们会得着安慰啊。OK， 那
我个人是觉得啊，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如果你说那是指第二次再来的话，那就是针对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错过，绝大部分的人错过了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过到这个地上了。那然后呢，他们以赛亚讲这一段信息的背景，就是说过了差不多100年以后啊，他们就要被巴比伦王掳去了啊。那他讲到这个报仇的日子呢，就是说外邦人呢啊，以色列人一直受外邦人的欺负，先是北国的亚述，然后接下来是南国的巴比伦啊。那报仇的日子，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近期来看的话，也许他会指的是波斯，因为波斯又打败了巴比伦，而且波斯王这个古列啊，他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去，让犹太人可以回去重建圣殿啊。也许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指的，它是在历史上的应验。不过真正的应验呢，很可能就是指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那个千年国度啊，千年国度之前，他先把那个敌基督跟假先知丢在硫磺火湖里，那把撒旦先把他拘禁在这个叫做无底坑里面啊，那等到这个千年国的时候，就是神为他们报仇的日子。这是针对以色列来看，不过呢，我们教会新约的教会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比他们有福，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所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已经接受了，然后我们又得到了内在的圣灵啊，主就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叫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来世就是指那个千年国度啊，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职，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体会到多少来世的全能，复活的大能，医治的大能，胜过罪的大能，胜过悲哀的大能，被释放的大能有多少，我们将来真正的在永世的里面，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多少。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圣灵的职越大越多越深，就表示我们将来属天的产业有多大有多深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宝贵上帝在我们身上这一段日子的工作，这是他为我们报仇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自己交给他， 愿意跟他合作，他有什么带领我们就顺服，他有什么要求我们就满足他，那个全能在我们身上就越来越大，我们会得到的释放，我们的瑕疵被释放就会越来越大，那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产业啊就会越来越大了。
嗯，好，所以那个61章啊，第一节跟第二节呢，这个最主要的应验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一段就应验了。那应验了之后啊，那在这些蒙拯救的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就第三节啊，第三节这里说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啊，代替灰尘是什么意思？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就知道啊。这就是那个披麻蒙灰啊，什么叫披麻蒙灰啊？蒙灰就是把那个灰撒在你的头上啊，把灰撒自己的头上，不是撒在别人头上，撒在自己头上啊。这个是蒙灰啊。这个把灰撒在头上是一种明显的记号呢，表示一个人在从事某种宗教仪式或正在进食啊。另一种意义是表达对某位亲爱过世的人的深深的哀伤，所以当他们这个哀伤的时候，他们会把灰啊撒在自己的头上。但是神说啊，现在呢，他要用什么东西啊？他用华冠来取代这个灰尘啊。过去他说那些锡安悲哀的人，是那锡安悲哀的人为什么为了锡安的荒凉而悲哀啊？为了锡安，因为被掳嘛，那么以色列人被掳，所以他们为了锡安悲哀。但是这时候呢，神要把这个华冠赐给他们啊。好，不仅如此啊，华冠要代替灰尘，然后呢，喜乐油要代替悲哀啊，然后赞美衣要代替忧伤之灵。所以当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把一切都改变了啊，改变了，让我们从这个悲哀，从绝望里面，他说喜乐油代替悲哀啊，这个悲哀英文是怎么讲啊？despair is a garment of praise。Instead of a spirit of despair 啊，就一个绝望的一个绝望的灵啊，一个绝望的灵啊，被什么？被喜乐油来取代啊，被喜乐油来取代。好，所以从绝望，从忧伤啊，从这个哀痛啊，神给我们取代，让我们过了一个这个全新的一个生活。那这样是神把我们取代了啊，用来取代。但是这里也给我们一些暗示，对不对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忧伤之灵啊？
嗯，
对不对？哦，有的人这个很这个 sentimental 啊，这个很容易这个触景生情啊，很容易伤感啊。那怎么样胜过？有的人还有忧郁症啊，怎么办啊？然后这里有一个秘诀，就是要什么？要披上这个什么赞美衣啊？赞美可以让我们胜过这个忧伤之灵啊。赞美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那些忧郁啊。OK， 在这里有个秘诀。然后呢，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啊。啊，这个公义树，这个图上面有秀啊。什么叫公义树啊？公义树这个树啊，当然是可大可小啊。但原文它是什么 ？They will be called oaks of righteousness 啊，这个是公义树，这个是什么样的树呢？是橡树啊，橡树。所以橡树可以长到很大的，所以这个图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大的古老的一个橡树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橡树常常被用来做什么？做地标啊。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啊，有曼利的橡树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力？什么力的像素？魔力的像素啊！魔力的像素啊 ！OK， 那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一些地标啊，因为那个像素特别大啊，所以不知道该说这个地方是哪里，就说哦，那是曼利的像素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像素是很大的。好，那今天神的儿女要被称为是公义的像素，那是表示什么？表示是公义在他身上的那种啊。
彰显
是非常的明显的、
嗯、
啊，不是只是一棵小树苗，乃是一棵大树啊、哦。为什么呢？他说这是耶和华所栽的，要叫他得荣耀。英文说 A planting of the Lord for the display of his splendor,、啊、要来彰显神的 splendor, 彰显神的荣耀、啊、彰显神的美德、啊、OK,、哦、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神的什么杰作，都是神的杰作、啊、为了要彰显他的自己、哦、好，所以我们这些人不仅得救了，哎呀，不仅有喜乐平安了，还要来彰显神，对不对？彰显神的什么？特别是彰显他的公义，啊、哦，这公义彰显到一个地步，像是一棵大的橡树一样啊、哦，好，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很深的计划啊、哦。接下来呢，第四节啊，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啊、哦。好，那这个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有分成近期、中期跟远期的应验啊。近期我们可以这么说啦，就是说讲到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要重建故乡的这些废墟，对不对？啊，所以那些人被不是说这个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嘛，啊，好，所以这个是那些人都得释放了啊，被掳归回了，现在他们重建这个过去的这些荒场啊，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就讲什么没有？这个主耶稣不是说吗？这个是应验到身上，所以中期的应验是什么？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这些要来修造已久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的人啊。那我们这些基督徒，重修什么东西呢？所以对中期的应验来讲啊，就是这些我们被神拯救。复兴的基督徒不是那些挂名的，挂名的不算，挂名的没有用，他说真正是被神拯救，而且要被神复兴，被神的灵充满，被神得着的一般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恢复被埋没和忽略的真理，建造神的教会。真的，神的很多真理啊，经过历世历代很多都已经好像被忽略了，被埋没了，那有的变成只是一个好像是只是一个道理而已，这只是一个客观的道理，那但是呢需要人去经历它，需要人把它里面的光啊发出来，那这个要怎么样呢？这除非你自己去经历它，除非你自己在这方面啊被神开启，不然的话你怎么有办法去重新修造久矣的荒场，已久的荒场呢？你怎么能够建立先前凄凉之处呢？以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啊，是一个很这个很有生气的地方。现在呢，因为长久下来，很多都次世化，都是好像变死气沉沉了，一些教会死气沉沉了，一些道理呢，过去是让人心里面都可以振奋沸腾的，现在好像都是变成一些空洞的道理，这都是像都是变成一些什么这个凄凉之处啊，荒凉之城了。现在一些人被神得着之后啊，他们因为里面有圣灵的结果，他们哇，这些神的话对他们来说什么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他们来这个宣扬这些话，这个就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他是要重新把过去这些啊被埋没了重新要恢复起来了，然后呢让他成为人可以居住的地方啊，让这个就是要建造神的教会，神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真理上面，所以真理要被恢复，人被建立起来，所以这段话在中期的应验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段这个中期的应验对我们来说啊，最得到激励，对不对啊？那就远期的应验来讲的话呢，有人说就按字面解释啊，就讲到说得救的犹太人啊，在千禧年当中呢，要做神的祭司，要复兴神的国度啊。那这个是在后面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你要按字面解释的话，在千禧年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身份跟地位啊。好，第五节跟第六节啊，他说：“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都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他们的荣耀之夸啊。好，这边有提到啊，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啊。好，所以 OK 这段话，如果按照字义上来解啊， 字义上来解，就按照字面解释啊。所以有人这样解释，就说这个是讲到说啊，在千禧年当中啊，属地的弥赛亚国啊，千禧年来到的时候啊，会有他们说把这个千禧年当中的这个国度啊，有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关于千禧年的一些叙述跟形容，那有一些形容你就觉得，怎么这这个是怎么样应用？那所以有人为了要把这个解释啊，把它厘清，就是哦，其实它里面有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啊，不同的部门呢 啊，那有的话是针对上面的，有的是针对属地的啊，这样的话比较清楚啊。好，那按照这样的解释的话，属地的这个弥赛亚国啊，哈，是什么呢？中间有两班人啊，一般人叫做得救的犹太人啊，那这些人呢会做神的祭司啊，这是根据哪里？就是根据这里啊，以赛亚书61章第六节啊，你们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啊，所以这些人到时候会率领这个什么万国的人来敬拜神啊。啊，他们不是那个以赛亚书前面讲到说吗？这个万国都要流归这山了哈，然后他们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哈，因为这个信悔必出于锡安哈。这个所以那个讲到说千年国度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都要来学习神的话，那谁来教他们啊？得救的这些犹太人啊，因为他们要做神的祭司啊啊，所以另外里面还有另外一班人，就是在大灾难当中呢，善待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啊。这些外邦人当到那个时候他们会做列国啊，在这当中呢继续的生养繁衍啊。这是属地的部分啊。好，这段话是按着字义上来解上面，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啊，那个是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要做祭司，然后那些外邦人呢会帮他们来牧放牛羊啊，然后呢这个犹太人他们会吃用列国的财物啊，享用列国的财物啊。这按字义上来解啊。那如果说按着灵异上来解啊，灵异上来解这段话就不是讲犹太人啊，不是讲千禧年，而是讲到说我们得救之后啊，在教会时代怎么样啊，我们要作为耶和华的祭司啊。所以说按着灵异解的话，就是基督徒要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这个是在来解书里面提到，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里面，你要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啊，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这批人就是神的祭司了啊，不要想到说啊千禧年的时候，对吧？现在我们就是神的祭司了。
对。
然后呢，我们要吃用列国的财物啊，外邦人要起来耕种我们田地，那怎么解释呢？啊，人家帮我们做好这一切嘛。他讲到这个意思就讲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神会震动天下万有，为那些爱他的人来效力。所以这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解释啊，我是很喜欢用属灵的意义来讲啊，这样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关系，对不对啊？想到千禧年的事情啊，我们以后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两方面的解释啊。好，那如果说按着千禧年的这个字义的解释啊，千禧年当中除了这个属地的这个国度之外，还有什么啊？还有一个属天的国度啊，属天的国度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得胜的圣徒跟主一同作王啊。所以天上他们那些得胜的圣徒就是基督徒啊，得胜者啊，在天上跟主一同作王啊，
而且审判天使
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失败的圣徒呢，接受神的对付啊，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这外面的黑暗是什么地方呢？是在阴间吗？是在哪里的？我们不是很确定啊。但是呢，这在千年国度当中呢，好像有分成这三个部分啊。属天的国度，还有属地的国度，还有一个外面的黑暗啊。好，那接下来第七节啊，第七节他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呢，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好了，我们现在回过来讲到，有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属灵的角度对我来说比较相关啊。好了，我们信主之后啊，这个神就改变我们，让我们得救了，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了。然后呢，喜乐就代替了忧伤，对不对啊？然后呢，让我成为一个公义树，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美德。同时呢，我们开始能够把过去被埋没的那些真理重新恢复起来。神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对不对啊？我们自己进入了真理之后，让那些过去哎呀都是在这些好像是字句的人的字句里面啊，一个在宗教的这个疑问里面的人就得到释放了。他说：“哦， 原来基督教不是那么呆板的，不是那么只是那个一些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是哦，原来是生命哦。OK， 好，那接下来他说我们这个成为神的祭司啊，教导人，对不对哈？好，那既然还有一个好处啊，不是，既然还有一个这个什么，这个祝福是什么呢？你们会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啊。OK， 关于这个羞辱啊，还有凌辱啊，是讲什么？就这两方面，对不对啊？这个羞辱跟凌辱啊，有先天的，还有后天的。这个先天的是讲什么？讲的是我从我们的背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
出生，
从我们的出生啊、哦、所带来的一些羞辱啊、哦。你说，哎，有吗？有。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就我发现一个人啊，好像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你会越体认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有一些缺陷。尤其小的时候你还不觉得，小的时候因为跟这个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你从来不觉得说我们这家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大家都这样子。可是长大之后啊，然后这个渐渐的一些比较成熟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身上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缺陷是从原生家庭来的。那这些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影响啊，就是羞辱，就是凌辱。那因为我自己也长大之后，我才发现说，哎，我好像这个好像少了几根筋啊，少了几根筋。那后来发现这少几根筋怎么来的？是从原生家庭来的啊。所以我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这次回台湾啊，我妈常常跟我讲说，哎呀，你爸爸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她是她跟我开玩笑，就是跟我因为一边讲她一边笑，她说，哎呀，你爸爸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虽然这个如何如何，但是她也讲了她的一些缺点啊。当他讲到我父亲的缺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想说，这不就是我自己的缺点吗？哦，原来我的缺点都从我爸里面来的啊、哦。好了，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些缺点啊没有被神来改变的话，这真的是留在我们身上是一个羞辱。我们自己还不晓得，最可怜的就是别人都看得很清楚，我自己看不清楚嘛。所以这是最可怜的事情啊、哦，因为自己盲目啊、哦，这是盲点。但是神说啊，他说我要得着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啊，他说啊，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玷污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个很不完全的一些家庭里面，或者说出生当中被神拯救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神要赐给我们加倍的好处啊，代替所受的羞辱啊。这羞辱我刚说有先天的，有的是后天的，后天的是自己造成的，先天的是你没办法这个遗传下来的，后天的是自己造成的，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啊，真的是给自己带来羞辱啊！但是神会把过去啊被撒旦、被蝗虫、蚂蚱所吃的、啊，加倍的补回来。你会想说，哎呀，神啊，我已经做了那些事情了，我还有救吗？我还能够补偿吗？神说可以，可以啊。他这里有个应许，你们会得到加倍的好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约珥书，对不对啊？蝗虫马蚱所吃的那些神要把它加倍的还给你们啊！所以我们把自己啊交托给神啊，神真的可以让我们这个猪羊变色啊，猪羊变色就是过去你的那些羞辱啊，将来会成为你的什么？你的 plus， 从 minus 变成 plus， 因为你过去曾经有那些失败，但是神可以借着那个失败啊，去让你去同情，让你去帮助有相同经历的人啊。OK， 所以神可以让我们得着加倍的好处啊。这个你这边看到加倍啊，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啊。还有呢，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啊。英文怎么说啊？ instead of your shame, you will receive a double portion. And instead of disgrace, you will rejoice in your inheritance. And so you will inherit a double portion in your land. And the everlasting joy will be yours. 这里我这个圣经里面有讲说你们会必得加倍的好处。的好处原文没有。加倍的产业原文没有。原文都是 double portion。你们会得到 double portion。你们会得到双份的。什么叫得到双份呢？双份的是长子的份。长子都得到双份。每个小孩每个兄弟都得一份。但长子可以得到 double portion。所以呢你们要得到 double portion, 意思说你们要成为什么长子。你们要成为长子成为长子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成为得胜者。长子就是得胜者。在弟兄当中刚强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有那么多长子吗？有啊，在希伯来书12:22-23说了，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天使所共聚的总会，有明路在天上诸长子之会。这是我把它稍微翻译稍微改一下，因为那个原文里面是这样子啊，有明路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以不是天上有许多的长子啊。这表示说什么？那些都是得胜者啊。好，得胜者怎么来的？他们得到双倍 double portion。那这 double portion 是用来取代什么？取代过去所受的羞辱，取代过去所受的凌辱啊。好，所以我们过这个英雄不怕出身低啊。这个我们的原生家庭虽然有很多的这个不足啊。我们自己过去也有很多啊这个不堪的一些历史啊，但神说他都可以把这些改变了，他把一切都更新了，他赐给我们是加倍的祝福，加倍的好处啊。好，然后呢第八节啊，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有约啊，要立有约。就是神的那个新约啊，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识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神的百姓有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属天的有属地的啊，属天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属地的呢是那些以色列人啊。那不管是属天的不管是属地的，在万族当中他们都要被人认出来。属地的那些以色列人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这个表现都非常杰出啊。他们真的是一群特别的人啊。你看他们得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比例啊，远超过这个其他的民族啊。好，那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属天的这些子民啊，属天的后裔啊，他说众人都要认识怎么样呢？有神与他们同在啊，就像人从约瑟身上看见说，哎呀，神与约瑟同在一样。我们这些人紧紧的跟随神，神会众人会认出神与我们同在啊。好，然后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边有提到拯救跟公义，拯救跟公义啊，之前我们常常提到神的拯救跟神的公义啊，常常相提并论。但这里他是把拯救跟公义啊，好像袍子一样给这个他的百姓穿上啊。这让我们想到什么？这个想到这个故事啊，下面这两个图什么故事啊？知道？
浪子。
浪子。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浪子回到家里面之后啊，那父亲给他拥抱，然后呢，给他什么？披上那个华美的衣服啊。然后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子啊， 好，然后给他宰杀牛羊啊，好，这个就是怎么样？他以拯救为衣给他穿上，以公义为袍给他披上。那今天一样，今天我们信主之后，神给我们披上基督作为我们的义袍，对不对？好，他用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所以我们今天是得救的人，不仅得救了，而且穿上神的公义，哦，就好像是新郎戴上华冠，又好像新妇佩戴装饰，啊，哦，OK， 所以我们现在得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像浪子一样，本来在喂猪的，现在居然可以啊得到这么尊贵的地位，所以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啊，哦，然后接下来说什么？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啊！当神成就这些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啊，地上只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充满了赞美，对不对？赞美跟喜乐，还有神的公义啊，从万民当中会发出来啊。OK， 好，61章有没有补充？对啊。那你看接下来62章齁。61章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主耶稣来成就的一些事情，对不对齁。62章呢就讲进到说教会要被建造起来齁。第一章 ,61 章如果讲到说是福音书跟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呢 ,62 章就是使徒的书信了，建造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救恩跟公义啊不仅是神的，而且呢现在要坐在教会身上齁。好，所以那个第62章第一节啊，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神的公义跟救恩啊常常相提并论。现在这边倒是变成是锡安啊，锡安的公义要向光辉发出来，锡安的救恩呢要像明灯发亮啊，之前我们有读到啊，这个 OK， 这个我因锡安必不静默，这个我是谁啊？我应该是讲以赛亚或者是守望者啊，守望者这些守望的人呢，他们要为着这个锡安啊，一直要发出祷告啊，发出呼求啊，哦，只等到他的公义向光辉发出，那你怎么知道说这个是讲守望者呢？因为后面第六节有在提到这个事情啊。好，我们先看一下之前啊，之前里面在51章里面有三次提把这个公义跟救恩相提并论，都讲到神啊。51章的第五节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讲到神啊。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啊。还有呢第六节，51章第六节说，你们要向海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啊。OK， 神的救恩，神的公义啊。还有呢第八节，51章第八节说，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啊。OK， 所以51章里面这里有提到神的什么？神的救恩，神的公义啊，神的救恩，神的公义。OK， 神的救恩要彰显出来啊，神的公义要彰显出来。但到62章的时候呢，他是说，锡安的公义要向光辉发出，锡安的救恩要如同明灯发亮啊。前面是神的神的作为，神的属性啊，可以这么讲。后面呢我们这些要被改变，我们也要像神啊，所以这些公义这个救恩呢在我们身上也要发表出来。那这个发表怎么样能够发表出来呢？他说要透过祷告啊，这个代祷者啊，这个守望者在那边祷告。祷告怎么样呢？让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工啊，让神在教会里面做工啊。他说啊，第二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啊，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你都是谁？讲到锡安，锡安是讲谁啊？锡安讲耶路撒冷，对不对？那好，耶路撒冷是按着字义解，按着灵义解是指谁？讲教会，对。 西安就讲到教会，所以今天呢，他说列国会看到教会的公义啊，列国要看到教会的荣耀，教会要得着什么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啊。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啊。这个神会给我们取一个新的名字啊。神给我们改名字都是表示说他给我们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对不对？神让雅各变成以色列。神让这个主让这个什么西门变成彼得，对不对？好，所以他改变我们的名字啊，就是说他改变我们这个生命。那他现在呢要改变啊这个教会啊，这个他神百姓的这个名字啊。神的百姓本来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啊，这个是原来的名字啊。英文是说 no longer will they call you deserted 啊 ，or name your land desolate 啊，这是你原来的名字啊，是被撇弃的，是荒凉的。但你现在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必称为有夫之妇啊。英文说 ，but you will be called 这个字表怎么念啊 ？Have Zibah 啊，意思就是说 ，My delight is in her 啊 ，and your land Beulah 啊，这个是 married， 你的地啊要称为是已婚的啊，所以呢，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呢也必归他 ，For the Lord will take delight in you and your land will be married 啊，好 ，OK， 所以神改变了我们的名字，本来是啊被撇弃了，没人要的。现在是变成神所喜悦的，你想到说神每次一想到我们，他就那么高兴啊，你就想到说哇，何德何能啊？然后呢，我们的地要成为有夫之妇啊，是已经嫁给了神了啊。圣经里面这个讲到神，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包括他的后裔，包括他的地，对不对啊？现在的后裔呢，成为神所喜悦的，这个地呢，成为有夫之妇啊，所以这个神改变了这一切。关系啊，就我们关系跟他完全不一样了。第五节他说啊，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啊。OK。第六节啊，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路撒冷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啊。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第一节啊，你怎么知道说这个我因喜安必不见，我怎么知道是守望者呢？从第六节看得出来啊。所以这里有一群人是守望者，他们就是向神祷告，为着教会啊，为了教会的建造向神祷告，让神做工，让神做工。他说让神不要歇息啊，他们不要歇息，也让神不要歇息，只等到神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让教会在地上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啊。好，第八节啊，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膀臂起誓说啊，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祭奠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啊。好，过去那些都被蝗虫马蚱给吞吃了，过去我们的那些年日所劳苦的都被仇敌这个抢走了。但是神说现在不一样了，神要保守我们所做的，外邦人不再吃我们这个劳碌得来的新酒啊。而且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我们要在神的院里面吃啊，就好像在过节一样，在神的院里面吃。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享用啊，神跟我们一起享用是多好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啊，这个独乐乐而已啊，跟神一同来享受这一切。第十节啊，蛮重要的啊。第十节说，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这个英文是怎么讲 ？Pass through 啊 ，pass through the gates 啊。Prepare the way for the people 啊， 从门经过，经过就好了，为什么要经过经过？
一再的经过，
一再的经过。好，这个门啊是什么意思啊？门是说啊，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60章18节啊，有这么一句话，对不对啊？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好，所以这个门叫做赞美。我们要从这个门经过，经过。那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门是赞美，这个墙是拯救，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要进到神的这个城里面啊，进入这个神的城墙啊，我们就得到拯救。那这个城的意思是说，它就是一座陶城啊，所以进到神的这个陶城，就是进到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就得着拯救啊。OK， 那这个你要等于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就得到拯救啊。所以这个墙叫做拯救，你只要进到这个墙里面，你就得救了啊。所以这个很清楚啊。那为什么叫做赞美？门叫做赞美呢？就是你要进到这个得救的这个城门里面去啊，城墙里面，只有一条路，就是透过赞美啊。你一赞美，你就可以进到这个得救的这个城里面去。所以在诗篇50篇23节啊，他可以这样翻译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他预备了一条路，使我能把救恩显明给他。感谢跟赞美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所以我们常常感谢神啊，常常赞美神啊，所以虽然碰到一些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哎呀，神可以让这个东西啊，改变局面啊。上回好像小恩做了好几个见证啊，这个碰到不顺的事情啊，哎呀，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就后来神让那个局面就改变了啊。OK， 所以这个是当我们感谢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给神预备了一条路啊。让他可以把救恩显明给我们啊，所以呢，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呢，这个城墙的这个门啊就打开了，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得救的这个城市里面去了啊。好，那现在他说你们要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那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经过这个什么门啊？就赞美的门啊，我们要从赞美的门要一再的经过，一再的经过。预备百姓的路啊，哎，你经过这个赞美的门，你可以预备一条路给让神可以把救恩显明给我们，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自己呢一再的经过这个赞美的门啊，我们是赞美神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跟操练，当我们一再经过这个赞美的门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有丰富的得救的经历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引导人经过这个门进到这个城里面去。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你要预备那条路，你自己要先走过那条路。那怎么样能够预备那条路呢？你自己要从门要经过，一再的经过，一再经过啊。所以感谢神，赞美神要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跟习惯啊。这时候我们就在预备一条路，让人呢可以经过这个赞美的门，进到这个得救的城里面去啊。然后他说啊，下一句他说修筑大道啊，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啊。好，这个要剪去石头啊，这个英文是说 build up the highway 啊， remove the stones， raise a banner for the nations 啊。好，现在我这批人呢，这批人是被主得着的人啊，我们要为百姓预备道路，还有呢要修筑大道啊。剪去石头，我们修筑什么路啊？这个路是干什么的？就是像施洗约翰一样，对不对啊？施洗约翰呢，就是要预备一条路啊，让为基督来预备道路。那今天神的百姓一样，他也要好像扮演施洗约翰的角色。今天我们要修筑一条路，让人的心可以来接受耶稣啊。所以我们要修筑这条路，这条路不是外面可见的，而是要灵里面的一条路。那这个石头呢，也是灵里头的石头。那这石头是指什么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可以讲到说是绊脚石。绊脚石啊，我们有篇文章叫做《处理冒犯》啊，他特别提到说绊脚石就讲到说被冒犯以后啊，不肯饶恕的心啊，哦， 被冒犯之后不能饶恕别人那个心，就是一个绊脚石，会让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啊受到很大的伤害啊。所以要把这个石头呢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就是要怎么样？一个秘诀就是要饶恕。你学习饶恕，然后学习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每一个被冒犯的这个事情啊。哎，今天有一个人来讲一句话冒犯你了，得罪你了。哎，这是一个试验，一个挑战啊。我们要把这个石头啊剪去啊，石头剪去，就是不要留下一个不肯饶恕的心啊。好，这个是绊脚石。另外呢，这个石头也可以讲到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就是一切使人自高的事情啊。所以施洗约翰来其实主要就是要把人里面心里面坚固的营垒给它除掉，让人可以谦卑下来接受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借着祷告要打破人心里面一切坚固的营垒，让人的心向着基督要降服，这就是在修筑大道。然后呢，要为万民树立大旗。大旗是讲什么？讲到宣扬真理啊。我们把这个旗子举起来，就在宣扬这个真理啊。在诗篇60篇第4节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啊。”这个旌旗举起来，你就是把这个真理啊，这样宣扬出来，人家看到了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条路是往耶路撒冷的大道啊。”你这一举起来，人家知道说 ，OK， 知道方向啊，知道这个该往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叫为万民树立大旗啊。接着11节，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说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被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神的城啊。英文就说 They will be called the holy people,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and you will be called sought after, the city no longer deserted 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这个地位都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改变了。现在过去是不被眷顾的，现在是被眷顾的；过去是被撇弃的，现在不再被撇弃了。这是62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这边是讲到建造教会，锡安被建造起来，就讲到预表了今天教会被建造起来。